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扩大并延长一项由联合国斡船的允许乌克兰出口黑海谷物的协议，该协议将会在11月底到期。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我们正努力消除不确定性，确保大众公开表示是的，粮食出口协议将会再延长一年，但我们还未有做到这一点。他补充说，联合国官员总在努力促进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出口。杜加里克对记者说，联合国援助事务负责人格里菲斯和联合国高级贸易官员格林斯潘将会在大约一个礼拜内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高级官员讨论这两个问题。秘书长和他的团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古特雷斯先生和他的团队正在努力扩大和扩展黑海粮食计划。他说他们正在努力积极消除最后的障碍，促进俄罗斯粮食和化肥的出口。俄罗斯星期五10月7号将火力集中在扎波罗热附近地区，这个是他声称已经吞并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之一。扎波罗热州的乌克兰州长表示，俄军星期五向该州首府发射更多导弹，并首次对当地使用了伊朗制造的沙希德136无人机。较早时候，导弹袭击了扎波罗热市住宅大楼，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2个人。俄罗斯国防部报告说，在莫斯科吞并的其他地区，俄军在利曼市附近击退了乌军的进攻，并在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其他地方重新夺回了3个村庄。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还阻止了乌军向赫尔松地区的几个村庄推进。同时，乌克兰官员和士兵都表示，乌克兰军队报告他们在前线的星链通讯设备出现故障，可能阻止了军队解放俄军控制的领土。美国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防止全球油价上涨。此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产油国不顾拜登政府大力游说，决定削减石油产量。由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产油国所组成的欧佩克加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表示，将会从下个月开始将日产量削减200万桶，引发了市场对油价的担忧。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对记者说，他对该组织的决定感到失望，称他目光短浅。他说，我们正考虑我们可能有什么替代方案，这个似乎证实了有关美国政府可能与委内瑞拉的专制社会主义政府接触的报道。华盛顿并不承认委内瑞拉的专制社会主义政府。专家表示，解除阻止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国家出口石油的经济制裁将会为市场带来更多供应。为了增加供应，拜登政府今年已经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超过1.7亿桶石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10月7号宣布美国对北韩实施新的经济制裁。此前北韩发射了一系列的弹道导弹，布林肯称试射的频率、规模和范围前所未有。北韓在過去12日內進行了6次彈道導彈試射，最近一次是在星期四，當時發射了兩枚短程導彈。同時，聯合國安理會外交官陷入辯論，議題是如何應對北韓此前兩日發射的一枚飛越日本上空的導彈的舉動。布林肯在星期五一份聲明中說，僅是今年這一年，北韓就已經發射了41枚的彈道導彈，其中6枚是洲際彈道導彈。而作為回應，他宣布美國將對2名個人和3個實體實施經濟制裁，這些個人和實體從事了向北韓輸送石油相關的活動，而這些活動直接支持北韓的武器項目及其軍事發展。布林肯說，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認定新東方航運有限公司以及郭記勝和陳思煥2名個人參與向北韓轉讓或交付精煉石油產品。1959年出生的郭記勝是新加坡居民， 1968年出生的陈思焕是台湾居民。美国拜登政府星期五10月7号发布的一项新的北极战略，这个具有重大战略和环境意义的地区正遭受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该地区的国际竞争亦都在加剧，全球变暖正在融化北极冰层，从前封闭的区域得以开放通航，亦都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争夺资源和影响力创造了新的机会。北极大国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使到情况更加复杂，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推高到冷战高峰期以来的最高水平。该战略称北极有住400多万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系统，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巨大转变，在气候变化推动下，这种转变将挑战北极地区的生计，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并可能加剧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这个战略包括了四大支柱的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国际合作。战略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美国人民我们的主权、领土及权利，我们致力于保障我们的条约盟友的安全，并支持我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为此，华盛顿将根据需要加强和锻炼我们在北极的军事和民用能力，压制威胁，并且预测、预防和应对自然及人为事件。随着全球变暖日影响与日俱增，华盛顿希望帮助阿拉斯加这个美国最北端的州加强其韧性和适应能力，并致力于寻求减少北极排放的国际倡议。全球亿万富翁马斯克在提出一项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可能协议几日之后建议，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通过将台湾的部分控制权移交给北京来到解决。马斯克有关停止俄乌冲突的所谓和平计划在乌克兰遭到谴责。我的建议是就是为台湾制定一个合理的、令人满意的特别行政区，但可能不会令到所有人都高兴。世界首富马斯克在星期五发表的一篇采访中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马斯克在被该报章问及中国时发表上述评论。他的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在上海有一间大型工厂。北京表示，实行民主统治的台湾是中国一个省份，北京长期以来一直誓言要将台湾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未有排除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台湾政府强烈反对中国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只有岛上的2300万人才能够决定他们的未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针对东南亚说好中国故事，中共的大外孙抢攻中南半岛。根据美国和新加坡智库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国驻东南亚各国大使馆近3年多以来，试图利用当地传媒说好中国故事，而且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均面临北京高强度的传媒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观察人士分析，中国在东南亚扩大外宣与美中加剧对抗及东南亚新闻自由度低有关，但即使北京努力在中南半岛传播中国正面的信息，但却在南中国海议题上言行不一，导致东南亚多数人民仍然不信任中国。而未来北京 政府可能在東南亞加強網媒互動及經濟合作等宣傳，試圖提升當地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中國國內於星期六10月1日慶祝73週年國慶，中國各個駐外大使館亦都紛紛在中國這一年一度的重要慶典舉辦活動，對北京表達祝賀。在東南亞，中國駐印尼大使館、駐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大使館分別在9月26日和28日舉辦網上網下的招待會。據中國駐外使館官方的消息，與會嘉賓在會上盛讚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亦都預祝中共在10月16日舉辦的二十大取得圓滿成功，而招待會都吸引了當地多間傳媒報導及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同步直播。然而，在中國駐外使館借中國國慶透過傳媒對外宣傳北京正面形象前冇幾耐，美國智庫自由之家先至在9月8日發表研究報告，直指中共近年嚟積極在全球擴大外宣，其中印尼、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均遭受到高度的北京傳媒影響力。無獨有偶，新加坡智庫東南亞研究所亦都在9月12日發表報告，揭露中國駐東南亞大使館近三年多以來怎樣利用當地的傳媒去說好中國故事。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王正在這份名為《說好中國故事：中國大使館在東南亞媒體的宣傳推廣》的報告中提到，中國駐東南亞大使館在2019年1月到2022年4月份期間，主要以組織傳媒活動、中國外交官和高層級領導人在當地報章發表署名文章，和中國大使接受當地傳媒的訪問和舉行傳媒簡報會等三種的方式，對當地傳媒傳播中國故事。王正說，中國故事的三大核心主題為譴責西方敘事、協調中國東盟關係以及宣傳中國成就，以正面的論述努力在東南亞投射他的話語權。另外，自由之家在題為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威權擴張與民主的韌性的研究報告中亦都說，在2019年1月份到2021年12月期間，中國政府及其代理人正在使用更加複雜、隱蔽和高壓的策略來到散播親中言論、傳播謊言、壓制對中共不利的相關新聞報導。而這些策略包括了加強審查和恐嚇、部署虛假社交媒體帳戶，在主流傳媒大肆投放北京授意的內容。報告指出，菲律賓、印尼及馬來西亞遭受北京傳媒影響力作用等級分別為41分、39分及37分，分居調查中的亞洲國家第二、第三及第四名。而在研究的全球30個國家當中，有16個國家受到北京高或者非常高的傳媒影響力，顯示中國政府在全球範圍的野心。針對美國及新加坡智庫不約而同地提出中國近三年多以來在東南亞擴大外宣攻勢，台灣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陳宗岩分析，這個同近期美中加劇對抗及東南亞整體偏低的新聞自由度有著密切的關係。陳宗岩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中國跟美國現在在區域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之下，那東南亞地區跟其他地區比起來，它會是一個對中國來說在戰略掌控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地區。
他說，中國和美國現在在區域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之下，東南亞地區和其他地區比起來，它會是一個對中國來說在戰略掌控方面很重要的一個地區。再來就是東南亞地區在傳媒的獨立性、在新聞自由度都不是那麼高的情況之下，相對於比較自由民主的歐美或者日本社會，被經略、被北京置入中國故事、大外宣應該比較容易一些。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5月份針對180個國家與地區的2022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調查，東南亞11個國家當中，除了東帝汶高居第17名之外，其他10個國家分落後在100名之後，位居國際後的段班。不過針對自由之家這份有關北京的全球傳媒影響力的報告，中國外交部在較早前提出反駁，稱報告罔顧事實，並且說中國媒體和外交講的都是道理，和所謂的擴展影響力虛假宣傳有著本質不同。今後會繼續講好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故事，不斷增進中國和世界的互相理解。但是中國外交部所謂的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講法，可能很難令到東南亞民眾去買單的。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日山就說，好像是中國與東南亞大部分國家的南中國海領土爭議上，講的方法和做法經常都互相違背的，連帶讓中國在當地的宣傳攻勢效果都很有限。胡日山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在一些国家的民众的眼中看来啊，比如说在中国海上，他们看到的可能会是比较强势的中国，跟中国所做出的这些宣传就不太一样了。
他说在一些国家的民众眼中看来，譬如说在南中国海上，他们看到的可能会是比较强势的中国，这个跟中国所做出的这些宣传就不是太过一样了。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報告亦都對中國就南中國海爭議的宣傳加以分析。報告作者王正說，中國在東南亞藉由駁斥西方對南中國海爭端、一帶一路倡議及新冠疫情溯源的講法，來到體現講好中國故事中的譴責西方敘事立場。並且說，在南中國海爭議上，中國堅稱西方對中國將南中國海軍事化的相關指責是他干涉緊中國內政，挑撥中國與區域國家的新動例證，而且已經多次明確承諾透過與南中國海星索國家協調解決爭端。然而中國官媒央視軍事頻道先在9月29日大蘇解放軍最新潛艇長征18號在南中國海演訓的畫面，顯示出北京近日在與東南亞部分國家的主權爭議海域仍然動作頻頻。一名從事中國問題研究十多年，因為議題敏感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泰國學術人士，都認同新加坡智庫報告中所講的譴責西方敘事是中國對東南亞的外宣主軸之一，並認為北京的宣傳計劃嚴密而且回應迅速。這名泰國學術人士對美國之音說，我相信中國政府和傳媒都有分析團隊來分析應該使用哪些對中方有利的關鍵訊息，例如當美國揭露對中國不利的新冠溯源報告時，中國政府和傳媒就立即發表中國依賴科學方式而不似好像美國這樣的政治方式的關鍵訊息。不過這名泰國學術人士亦都與胡日山的看法相似，不認為中國在東南亞的外宣攻勢完全成功。根據同樣來自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今年2月份所公布的2022年東南亞態勢調查報告，對於中國會做啱的事以貢獻全球和平、安全、繁榮及治理上，東盟的民眾的不信任度為 58.1%。 而且根據東南亞態勢前幾年的報告數據，自2019年以來至今，東盟對中國會做啱的事的不信任度均超過了一半。雖然東南亞人民目前仍然不完全信任中國政府，然而自由之家在報告中直指以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印尼這三個國家來說，近年來其華語媒體均主要傳播親北京論調的內容，而這個可能在未來改變著當地民眾對中國的看法。自由之家進一步說，在馬來西亞全球流傳的中文虛假信息運動已經滲透到當地華文媒體，傳播包括香港民主抗議運動等議題。在菲律賓，有鑑於當地中國移民積極參與商業和公共事務，華文媒體可能影響到當地政治形勢。至於在印尼，雖然當地華語媒體並未傳播北京挑戰印尼國家利益的相關言論，但華語電視及電台頻道仍然傳播中國文化內容。 對此，台灣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陳宗岩表示，雖然相對世界其他地區，東南亞的中國移民為數眾多，但他們並不會因北京外宣輕易改變對中國的看法，反倒而要注意的是，當地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是否可能會因為中共的經濟理由進一步影響其他族群如何去看待中國呢？陳宗岩繼續說，
假如这一些的外宣啊，它的背后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经济利益，譬如说针对某一个媒体意见领袖，或者是在东南亚网络社群里面的一个 KOL 的话。
他说假如这一些的中国外宣背后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经济利益，譬如说针对某一个传媒意见领袖，或者是在东南亚网络社群里面一个 KOL 意见领袖的话，然后他们能够获得到经济上好处，我觉得这个比较能够去改变他们对于中国整体的看法和态度，因为他们可能可以透过中国所提供的素材和内容，透过管道散发在非中国人移民的社群，或者在当地影响一班人。虽然自由之家和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这两份报告均是针对中国近期的传媒影响力进行研究，不过受访学者一致都认为，北京在未来对东南亚的传媒影响力仅会有增无减。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就说，有鉴于中南半岛目前正努力推进疫后经济复苏，因此北京未来在当地的外宣重点仍然将会放弃经济，这个仲将会藉此刻意凸显相较中国而言美国在当地较为不足的经济支持。胡日山最后是这样讲的，
中国的这个外宣活动里，他除了把自己的故事说好，另外一方面也是有意无意的也说就说中国做得比美国更好。
他说中国的外宣活动除了将自己的故事讲好，另外一方面也都是有意无意地说中国做得比美国更好。我们看到美国对东南亚有提出几个和经济有相关的倡议，但坦白讲只是指文流梯响不见人下来。中方会在这几点上大做文章，说美国是靠不住的，而中国有一带一路，然后就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下，你可以同中国做更多的生意，只要整个东南亚的经济仲是处于要复苏的状态，这个比中国说它要维持和平会比较具有吸引力。不愿意具名的泰国学术人士则说，中国未来在东南亚除了将会持续在报章电视等主流传媒发动宣传攻势，亦都会试图在网上的媒体平台建立话语权，避免使用僵化或者死板的语调，努力对当地说好中国故事。这名匿名的泰国学术人士说，我想中国会更加关注网上和社交媒体平台，提供更多内容和传播，在社交媒体上以非官方语调试图以友善的方式与网民互动，也改变网民对他们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香港网台主持原名尹耀星的杰斯承认串谋煽动及洗黑钱罪，10月7日被判囚32个月。法官斥责他在反修例运动的社会氛围之下，利用网台影响力犯案是火上加油，在港版国安法生效后仍然持续犯案是挑战法律。尹耀星曾经为身在台湾的香港示威者筹款，却因而卷入漩涡。有法律界人士相信，港府希望透过尹耀星的案例杀鸡儆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52岁的尹耀星10月7日由囚车押送到香港区域法院，他被控2020年主持、制作和发布网上节目，发表意图引起他人憎恨港府的言论，包括要求外国政府加强制裁香港官员、宣扬港独和煽惑他人推翻中共等，并且利用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000万港元黑钱。他早前已经承认1项串谋煽动和3项洗黑钱罪。法官判刑的时候形容案情极为严重， 案发当时，香港正经历大规模、长时间的严重暴力冲突和违法行为。被告作为网媒主持，利用传媒的影响力在网台制作节目，他的视频被发放到社交平台。他在案发的九个月期间亦都一直持续更新节目，在当时社会氛围下作出煽惑行为，无疑是火上加油，加剧破坏社会安宁和治安的风险。即使港版国安法生效后五个月，被告仍然继续犯案。法官形容尹兆星是案中洗黑钱的主脑，涉案款项超过1032万港元，共有400多次提存和转账交易，为时九个月，牵涉使用共8个户口。虽然串谋煽动和洗黑钱控罪同时发生，但是性质不同，被告在短短九个月内伙同不同的人连环犯案，洗黑钱罪大部分刑期要和串谋煽动罪分期执行，考虑被告认罪判囚32个月。法官同时下充公令，要求尹耀星在半年内交出约487万港元的涉案资产，否则会面对额外5年刑期。曾经长期和尹耀星拍档主持节目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讲到对好友的印象。
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泪点很低，就是很容易哭。
桑普
话，
尹耀星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泪点很低，亦即是很容易会喊，偶然会讲下粗口，确实是一个心底非常善良的人。尹耀星认为助人为快乐之本，他希望通过他的节目、口才、政治卓见开拓大家的视野。桑普形容判刑荒谬不义，好友正面对难关。
他要把400多万那个金钱变现的金，
桑普说尹耀星要将400多万资产在6个月内还给政府，否则会被加监5年，这个是非常严苛的条件，而判刑亦都是非常有问题。在节目里面，桑普和尹耀星主要是评论中国的时事。桑普说每当评论到中国，就不可以避谈中共是什么性质的政权。不单只是他们两个，香港所有评论中国时事的评论员都会讲过中国是极权专制的国家。如果讲过这些说话就要被拉，那其他电台的所有人都会通通被捉走。外界相信尹耀星之所以成为港府调查起诉的对象，和他2020年初在网上发起名为千个巴妈台湾助学的筹款计划有关。当时尹耀星在网台节目解释，在反修例运动中，不少年轻示威者因为惹上官非，部分人最终选择前往台湾，他认为不可以任由这些年轻人自生自灭，香港示威者的生活应该由香港负责，所以发起众筹。但是他强调计划的受助对象是身在台湾的香港示威者，资助他们在当地读书和生活，自己并不建议香港年轻人潜逃台湾，亦都不会参与潜逃计划。尹耀星表明期望有1000个家长每人每年捐款大约2500港元，计划不设任何费用，所有筹募的资金会用作在台香港示威者的学费，以及受助者全年的生活费以及医疗费，亦都会安排当地专门人士提供心理、升学和生活辅导，协助香港年轻人寻找寄宿家庭，他们学成后会协助他们就业。本身是法律界人士的桑普表示，尹耀星被控洗黑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洗黑钱就是你有一个非法的不当的所得，比方说有些人是贩毒或者贩毒，
桑普说所谓的洗黑钱也即是你的所得是非法和不当的，譬如说开赌档或者是贩毒，就要将钱拿去洗，拿去漂白。例如说中共很多贪官会将钱拿到赌场去洗，问题是你怎样证明 捐钱给尹耀星的人，这钱是来自不法收入呢？桑普强调，将众筹所得款项用作资助身在台湾的香港示威者，并非违法。
法律是管说在犯罪前的帮助。
桑普认为，法律是管制犯罪前的帮助，而并没有管制所谓犯罪后的帮助。例如说，你在杀人之前，我提供一把刀给你，那是帮了你。但是如果你杀人之后，我给钱你吃饭的话，那就不构成犯罪。现在香港法院以帮助潜逃至台湾的人士作为判刑的标准是荒谬的，完全是基于政治考虑和判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尹耀星两年前是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相关罪行被捕，而现在就是以触犯刑事罪行条例被判刑。
共产党的考虑啊，他要建立三把刀，港版国安法这个刀。
桑普解释话，共产党要建立三把刀，
但这个地方
港版国安法这把刀是要大案重要的案件才会使用。刑事罪行条例就是刀仔，但是可以用多些，当作口袋罪，等国际社会不会只是及住国安法三个字。第三把刀指的是本地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将来可能会有假信息罪或者是辱警罪啊，咁由三方面来到剿灭香港的公民社会，将香港原来多元活泼的公民社会同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完全摧毁。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相信港府之所以针对尹耀星是志在杀鸡儆猴。
我觉得知道哪个不是最重要的，针对对象在台湾、在香港还是 去英国，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总之你知道那些曾经被政府视为参与 暴动的人，政府就要即不可以让人继续去这样做，所以筹款那些他就要打压，对那些所谓捐款的人都可能就产生一种威吓的作用。
辩方律师在庭上说，香港在案发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尹耀星是应雇主要求谈政治，所以他的言论并不违法。法官就认为，尹耀星发表的并不是政论，而是谩骂。他以口才赚取收入，持续犯案并非一时鲁莽。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美国围堵之下，中国半导体业的自主发展再现内忧外患。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到8月已经有3400间的芯片厂相关门揭业，再创新高。此外，随着美国近日与日本、南韩和台湾召开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半导体业分析人士称，如果 Chip 4未来成功结盟，届时居劣势的中国恐怕再添利空，而且至少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才能够在手机芯片领域追赶上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法治台北的报道。
据南华早报近期引述最新中国企业注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以来，中国境内有高达3470家的芯片相关的公司关厂歇业，并且正式注销营运，比去年系同前年同期倒闭的3420家或者系1397家都仲要高，凸显出中国嘅响自主发展芯片国产化上边所面临嘅压力。不过响中国试图以举国之力加速推进芯片国产化嘅进程嘅号召之下，前两年注册嘅芯片公司亦都创新高，分别达到231,000以及系47,400家。不过面对住中国呢一波嘅芯片本土化嘅浪潮，位于福建晋江嘅 IC 设计厂35微电子董事长钟立响七月底，佢系透过微信公众号《半导体行业观察》警告，中国市场唔需要咁多嘅芯片公司，而且国产芯片公司恐有五种死法。钟林社话，中国芯片创业大潮亦都到咗该退潮嘅时候，虽然创业者都系打不死嘅小强，但系佢哋应该要谨记，每一次政府补贴都系纳税人嘅钱，而且若然做唔到赛道嘅前三名，就会被淘汰。中林总结， 中国芯片公司有五种的死法，分别就是一，死于团队的内部矛盾，包括看到伪需求只存于纸上的团队，亦是乱花钱；第二，就是死于盲目烧钱的扩张，如为了迎合投资人找新赛道或者是新机遇；第三，投资人启动回购止损，资金紧缩；第四，就是高股市值导致资金断裂；第五，就是科创板为立量有限，上市之后流动率是恐怕欠佳。中流门人数据指出，中国虽然有高达 14.3 万家的芯片相关企业，但是大多数是没有实质性的芯片业务，其中高达2810家无厂房的芯片设计公司，虽然数量是超过全球的总和，但是只是拿下了全球 9% 的市占率。美国之音以电邮之行中林邀约采访，但是未有获得回应。针对中林的半导体业退潮警语，位于北京的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林确实是讲出了业界具体存在着的很多问题，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对于自主发展半导体一事非常之焦虑，对于任何要搞芯片的投资无不以举国之力大力支持，这个亦都给予了很多骗子牟利的机会，因此他们最终必然是以倒闭以及骗局丑闻收场。美方是英国归国博士，曾经任联想集团技术发展部总经理，现时是从事私募企业咨询业务，长期关注中国的科技业，并且在微博制播李哥看天下的短视频节目。他说自2020年底以来，美国对中国制出芯片相关的技术的出口禁令，又将与华为等中企是列入制裁黑名单之后，已经从两大面向成功地围堵打压中国的半导体业。其一是芯片制造设备，例如荷兰的商家制造的钢刻机禁销中国，另一个方面则是向高价的芯片出口禁令，例如禁止台湾的半导体龙头台积电供货给华为，让华为顿时陷入了断芯的困境。但是在中国境内的手机市场，目前的市占率已经跌出十名以外。面对美国的围堵，中国半导体圈时有发出的弯道超车的野心，但是李方不乐观，他说半导体制程太过精密，没有捷径，而且中国处于劣势的局面。他举例说，台湾的台积电以及上海的中芯国际若同时期是先后成立，但是台积电现时已经是做到三纳米甚至一纳米的最先进进程，中国的中芯国际却只是停留在14纳米的中阶制程，差距是好几代，而且技术积累需要时间，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面追赶上。
总的来说，我这边要想在这方面形成全面突破呢，我认为短时间的不太可能，至少有20到30年的时间，有可能在手机的芯片这方面。
总的来讲，中国这边要想在这方面形成全面的突破，他是认为短时间内不太可能，至少要20到30年的时间，有可能在手机的芯片这方面对美国实行比较大的挑战。他还说华为被断芯之前已经有自主设计的 5G 芯片的能力，比如华为 5G 手机用到的36块芯片当中有一半是华为自主设计的。虽然华为的发展势头因为遭到美国打压而被压制下来，但是他们在 5G 手机芯片的专利应占是整个专利前的 15% 到 20%， 仅是次于美国的高通的 30%，再加上华为仍然持续有 6G 手机芯片的研发，并且拥有不少的专利，而全球前五大的 IC 设计公司当中，中国的紫光展锐、台湾的联发科亦都是 6G 手机芯片研发的领头羊，未来若然进入 6G 手机的签标准设定，李方说这三家公司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专利权应该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届时在涉及到消费性的电子产品，譬如是手机上面，可能对美国形成比较大的挑战。他引述统计数据说，目前中国在智能手机领域的芯片自主率已经是占 23.6%。 至于在电脑或者是伺服器等领域的通用 CPU 芯片上面，李方说英特尔以及微软结盟的 架构目前无人可以打破。
通用 CPU 这个领域，我觉得在短时间内中国大陆是没有办法来打破 Intel 这个架构的，就是以英特尔和微软结成
美方表示，在通用的 CPU 这个的领域，他是觉得在短时间之内中国大陆是没有办法来打破 Intel 的架构，就是 Intel 以及是微软结成的联盟的这个架构，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不单止中国解决不到，全世界都解决不到。对于中国芯片有机会在 6G 手机时代异军突起的讲法，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佩珍认为言之过早。他说专利以及技术基础需要累积， 6G 时代不单止遥远，中国要在 6G 的时代后来居上，马上领先也都可能有困难。对于中国今年前八个月的芯片公司倒闭潮，刘佩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除了部分鱼目混珠的半导体投资骗局之外，美国一波波的芯片禁令导致了中资企业营运困难，应该是这一波倒闭潮背后的原因。
美国对于中国半导体的管制力道持续在增强，就是说卡脖子的一些问题。
刘佩珍表示，美国对于中国半导体管制力度持续是增强，就是说卡颈的一些问题令到他们取得不到是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还有关键的核心的芯片，所以在这一块可能会令到他们中国芯片公司的营运面临着卡关的问题，这一块其实是最主要的原因。刘佩珍表示，虽然陷入发展困境，但是中国官方对半导体业的扶持力仍然是持续增强，不会因为美国的相关围堵政策就放弃半导体国产化的中长期目标。不过中国2025年的半导体短期目标已经确定无法达标。
在2025，中国本来要达成半导体的自给率 70%， 这个目前看来。
刘佩珍表示，在2025年中国本来要达成半导体的自给率 70%， 这个目标看来已经确定是达不成，因为去年的话它的自给率大概只是不到 17%， 今年大概也是举步维艰，所以今年自给率也都可能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到2025年能够看到二字头已经是相当之不容易。美国围堵中国半导体的政策一波又一波，继先前通过芯片与科学法限制接受美国补助的企业，十年内不能够得到中国或者是对美国不友善的国家投资设厂之后，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已经在9月27号针对他们所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和日本、韩国和台湾召开预备会议，交换对强化芯片供应链的意见。报道说，美方要求韩国赴美设厂一事出现角力，而且日韩亦都不愿意挑战一中政策，对台湾加入该个联盟表达了顾忌，因此该个联盟能否改写全球半导体的秩序面对质疑声浪。对此刘佩珍说，撮科结盟才刚刚起步，其中韩国半导体厂在中国布局颇深，因此要不要加入撮科最为困难，但是基于防堵北韩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是忌惮遭到美国制裁的两大考量，韩国应该不会缺席。韩国两大记忆体厂当中，三星位于中国西安的厂商以及 SK 海力士位于无锡的厂商都贡献了四成以上的产能。
美国还是掐住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设备不料的这些核心晶片。
刘佩珍表示，美国仍然是握住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设备材料，还有这些核心芯片，所以韩国亦都会担心，如果他们没有加入这个的联盟，美国会不会对他亦都制裁，所以这样南韩比较是为难。韩国会希望跟美方提出话，这个联盟可不可以界定在技术平台上面，而不是一个要排除某国的一个联盟，但是美国要成立这个联盟，当然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去围堵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所以现时要看美中韩之间怎样去交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的第14位总统， 皮尔斯是经过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的妥协产生的，他很有人缘，但是不是一位强势领袖。19世纪50年代，美国日益动荡，大多数人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但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西进。随着西部地区居民的增加，这些地区逐渐进入美国版图，最后成为美国新增的州。这些地区和州应该遵守什么法律？法律由国会制定，还是由当地居民自己制定？西部新增土地面临的最大法律问题，就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当时奴隶制度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奴隶被看作是私人财产，和家私、牲口没什么分别。奴隶主向西部迁徙的时候，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其中当然也包括奴隶在内。但是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不希望看到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一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一个道义的问题，违反上帝的教诲，而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将奴隶制度看作经济问题，他们希望新增土地上杜绝奴隶的存在，这样就排除奴隶劳力带来的竞争。美国虽然建立了民主体制，但是奴隶制度依然存在。美国早期领导人知道强行结束奴隶制可能会造成国家分裂，因此努力寻求妥协。他们宁愿要一个不完美的联邦，亦不愿意看到联邦解体。同其他总统一样，皮尔斯亦希望回避奴隶制的问题，他觉得此前的立法已经解决了分歧。1820年，国会通过密苏里协定，一条线将美国一分为二，界线以南奴隶制合法，而北地区除密苏里以外，奴隶制度属于非法。30年后的1850年，妥协法案使这个立法变得模糊不清。1850年，妥协法案使奴隶制的存废成为西部的地方性而并非全国性问题。法案规定西部新增土地上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短短几年后，这项法案在国会引发一场辩论。国会议员提出疑问，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奴隶存废的权利只限于法案中罗列的西部地区，还是可以适用于今后所有的新增地区。1854年，问题有了答案。当时有人提议将西部一大片土地切割开来，分为两个区域，北部是今日的内布拉斯加，南部是今日的堪萨斯。这两片地区的定居者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皮尔斯总统不喜欢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担心会重新燃点奴隶制存废之争的激烈辩论。他不愿意看到辩论结果，紧张情绪不断加剧，暴力冲突一触即发。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参议院轻易过关，但是在众议院里面遇到阻力，投票结果非常接近，最后勉强通过。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在议案上签字，作为交换，国会令就保证批准若干总统任命。 议案在国会通过之后，议案的支持者一早就放炮庆祝。两位反对议案的参议员走下国会大厦台阶时听到炮声，其中一位参议员说他们现在可以庆祝胜利，但是除非奴隶制度终结，否则他们引起的回响绝对不会停息。根据新法案，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是否合法。这个就意味着奴隶制的存废取决于什么人在那里定居。南方人迅速组织起来帮助支持奴隶制的人迁往堪萨斯，北方人不甘示弱，亦协助主张废奴的人搬到那里。北方出现了一些叫做移民协助社团的公司，公司股票上市，从社会上集资在堪萨斯兴建城镇和农场，公司股东希望能够从中牟利。南方的主要推手是密苏里的农场奴隶主，他们相信密苏里州的和平取决于堪萨斯的局势，他们不希望自己旁边出现一块自由的土地。皮尔斯总统任命安德鲁·里德尔担任堪萨斯地区的总督，支持蓄奴的定居者敦促里德尔立即举行议会选举，因为他们自认为占有优势，希望在更多主张废奴的人来到之前尽快投票，等自己进入议会，逐渐推动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里德尔总督拒绝他们的要求，他决定举行选举，但只是选堪萨斯的联邦国会代表。选举日那日，数以百计的人从密苏里跨界进入堪萨斯非法投票，结果主张蓄奴的候选人当选。堪萨斯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时，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即使里德尔采取防范措施，但是还是有人从密苏里偷偷进入堪萨斯，很多人还随身带着枪，他们强迫选举官员接收他们的非法选票，结果几乎所有支持蓄奴的候选人都被选入议会。里德尔总督下令调查，结果在六个地区发现造假的证据，因此重新选举。在只是计算合法选票的情况下，很多主张蓄奴的候选人败阵，但是议会里面主张蓄奴的人还是占据多数。里德尔总督看到自己管辖区里面的严重分歧，希望提醒皮尔斯注意。他赶往华盛顿，连续两个星期几乎每日都去见皮尔斯。他对皮尔斯说，密苏里主张蓄奴的团体在堪萨斯捣乱，如果密苏里不对付这班人的话，联邦政府就要出面。他要求皮尔斯采取行动。皮尔斯同意里德尔的意见，承认堪萨斯的问题的确很严重，他似乎决心采取行动。里德尔因此启程返回堪萨斯，召开堪萨斯的第一次议会会议，支持奴隶制的议会多数迅速投票，决定迁往靠近密苏里州界的一个城镇，并通过几项有利于奴隶制的措施。里德尔否决这些议案，但是议会多数驳回他的否决，通过这些新法。堪萨斯地方议会还写信给皮尔斯总统，希望他撤销里德尔的总督职务。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他任命威尔逊·香农接替总督的职务。香农支持地方议会通过的支持蓄奴法案，并表示堪萨斯应该同密苏里一样成为一个奴隶州。这种发展引起了自由州领袖的极度愤怒，他们觉得无论是皮尔斯总统或是新任总督 都是不公正的处理这件事，因此决定采取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组建自己的地方政府，和华盛顿承认的地方政府唱反调，堪萨斯逐渐走向暴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刚刚看了他最喜欢的美国电影演员佐治古尼的新片 Up in the Air。今天我们要学两个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Up in the Air 以及 Full of Hot Air。
Hey, 李华，I heard you went to see that new movie Up in the Air. How'd you like it?
好睇到不得了，情节非常曲折，你始终估唔到结局。
Maybe that's why they call it Up in the Air.
你话乜嘢叫做 Up in the Air? 我原来以为系因为电影里边讲嘅故事同坐飞机有关，喺天上边飞嚟飞去，所以叫做 Up in the Air.
Well, that's one reason it's called Up in the Air. But the phrase Up in the Air also has another meaning.
真的？快点告诉我听 Up in the air 还有什么其他意思的？
Well, people use that expression It's up in the air all the time. And they're not talking about people flying.
不是在天上飞，等我想一下。哇，一些事 is up in the air 挂在空中，是指一件事悬而未决。
Right. Like last Sunday, my friend Greg was watching the Super Bowl, and I asked him who was going to win. He said, I don't know yet. It's still up in the air.
是啊，这届超级杯比赛太激烈了，难怪 Greg 说 is still up in the air, 鹿死谁手还好难讲。
Exactly. Greg was using up in the air to mean that the game was still undecided and it wasn't clear who was going to win.
哦，我明白了。那上个星期我焗蛋糕焗到一半，你问我怎么，我因为第一次做不知道焗出来会不会好吃，所以就可以说 I don't know, it's up in the air.
You got it.You can say it's up in the air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ether the cake will taste good or not. This is how up in the air is used most of the time. It's used to show when something is still undecided.
Larry, 今晚有咩计划啊？
I don't know. It's still up in the air. 李、hey, 华 ，What are you watching？
电视上边啱啱转播一个关于西部野火防范问题嘅听证会，呢、这个国会议员真系识讲嘢，已经足足讲咗十几分钟啦。
Oh, I know this congressman. He's full of hot air.
Full of hot air， 咁系咩意思啊
？I mean he's talking a lot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of value or meaning。
哦，我明啦，话一个人 full of hot air 就系话呢个人只会顺口开河。但是就言之无物。
Yep, full of hot air is also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s exaggerating, talking only to hear their own voice, or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ey don't really understand.
哦，就是讲大话、讲空话，甚至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事都可以滔滔不绝。如果这样讲，这个国会议员真是 full of hot air.
Politicians in particular are often accused of being full of hot air. They often talk just for the sake of talking.
咁 Larry， 有冇人话你都系 full of hot air？
I don't go on and on about subjects that I don't know a lot about, so no. But if you want, I can pretend to be full of hot air.
真嘅？你可以扮出夸夸其谈嘅样？咁我一定要睇下啦。
First, tell me what topic you want me to be full of hot air on.
选题容易啦，就讲下而家嘅经济形势啦。
Okay, piece of cake.Unemployment is too high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but we need to increase consumption and lower interest rates. At the same time, exports are soaring and that's creating inflationary issues that are spilling over into the futures markets and affecting the bull market on Wall Street. We als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CPI and the real estate market.
Wow, 你真是 full of hot air. 讲了一大堆经济术语，我完全听不明啊。
Yeah, that's called being full of hot ai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up in the air， 意思咧就系指尚无定论，悬而未决；而另一个咧就系 full of hot air， 意思咧就系指夸夸其谈。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